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要跟大家提的是新州因为马上推广电子驾照了哈。
这个举双手双脚欢迎、啊。
因为有时候怕就忘了开车是吧？
嗯，真的是经常会忘的。
哎呦。
那么新州财政厅长佩罗泰特呢在宣布新州预算的同时呢就表示呢将在未来几个月里呢推广电子驾照的使用。
嗯，因为现在有些区好像开始了哈。嗯，
我们看到此前呢电子驾照呢已经在 Double、Albury 和悉尼东区呢由14000名参与者呢进行了试行大获成功。
哎呦，我们也挺欢迎的，所以说刚才试行说成功了嘛，很快我们新南威尔士州整个州都会推广哈，就使用这个通过智能手机来出示电子驾照。但是我因此同时有这个担忧，如果你的手机因为就像个移动的电脑，你被人黑了、是不是这种电子驾照也很容易就被别人给拿到手，不小心流露出去被他人获得，这同样是你一个 ID 的身份呀，会不会很危险？
看新闻集团的报道哈，他说这套自愿加入的系统呢将驾照身份证明身份和年龄的一系列的卡片呢储存在密码保护的 My Service NSW 手机应用程序里面。
嗯，
那么供持有人呢在进入需要证件证明身份或者年龄场所呢跟警方打交道的时候使用，是有密码保护的，能保护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
就是啊，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新州的客服厅的这客服厅长这个多米内罗说了，这个智能手机呢是大家默认的钱包，我们现在用的尖端科技，所以让司机在日常情况下都可以用的电子驾照。那么刚才你说到了有密码保护，还可以断网使用，也就是说哦，今天我网络没有了，你查不了。不会的，断网一样可用。而且据说呢，相比我们现在用的是塑料卡片的嘛，对吧？那塑料的，那它现在呢说反而更安全，更有保护性。
那么刚才就是说有这个怕有问题的担心哈，所以呢在继续试行期间哈，使用电子驾照的司机呢仍然需要携带卡片驾照，并在需要的时候呢需要出示查验，就是说试验这个过程中他肯定是要找出问题嘛。
嗯嗯，
为以防有不必要的问题出现，所以呢还是要两个核对一下。
还是要核对哈。我就是说比较担心的就是他刚才讲到了万一别人黑了怎么办，手机丢了怎么办。我一下想到就是前段时间我周末去打靶，
手机丢了是个大事，
你车嘛就要带驾照。我怎么就那天因为我搭人家的顺风车、不是自己开车，我就把驾照放在家里，就是怕掉嘛。因为想到你知道这种证件挺怕被
丢，当然好了，有人
对
有
人当
采
购司机，对，结果一到那儿，人家说的请出示，要因为你到靶场要
请出示驾照，
请出示你的 ID。我说哪一款？说就是你的驾照。其实也知道，然后一下就蒙圈说对不起，你今天就不能进都不能进去。然后我就知道，哎呀，如果有一个电子驾照。多好啊，因为我走哪儿手机是绝对会带的，一机在手天下我有啊。
真的是现在都是低头族、
哎呀真的没有手机感觉的魂儿都丢了一样的，这不好，要改正哈。就希望这话说给自己能够算得了数。还是依然跟大家分享我们 SBS 这条消息，这两天其实我看这条消息的时候，军警局这是很戏剧化的，就是6月17号，埃及的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在法庭上突然晕倒了以后就死亡，67岁。今天早上新闻也给大家提到了，包括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现在他是单方面的质疑，说他是死于谋杀，因为穆尔西也是埃及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而且他是穆兄会以前的首脑人物。
我看到今天的新闻，看到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呢是计划是要起诉埃及哈。
嗯，对。
那么我看到在2013年的时候呢，穆尔西是被军方罢黜，随即呢被军方拘禁并受到了起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里面疑云密布的一个原因
啊。现在觉得真是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我们每一天，虽然有一天一个朋友在问我你们工作有淡季的时候吗，我直接就给他了一个白眼儿。自己去领会做新闻的什么时候会有过淡季。我觉得我们每次在祈愿，我们希望5月份的时候世界和平哦，每到这个时候哇、一大事来了。那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我们6月份可能能够轻松一点，
可能能够世界和平，
天下太无事儿。结果每一次的这个愿望都是美好的，
七月份的时候。
哎，我们反正总是在这样也好，给自己不断的以希望哈。我们接下来看看，就是每日邮报的报道，因为最近两个星期啊，美国德州的州长签了一系列的新法案，挺有意思的，涉及的东西虽然跟咱有点远，但是有一我们也不说每一个逐个跟大家来聊一聊，当中有些法律看挺好玩的。
那么这个新法案的关注呢，是受到了当地人以及乃至一些其他媒体的广泛的关注哈，其中一个呢就是限定房产税的增幅，这估计是为了，我估计为了限制这个房价涨太快的
房价哈。
那么他在这个德州的领导人呢，州长 Greg Abbott 呢，他在周三的时候兑现他的初选承诺，重笔墨呢签了新法案。他说呢，新法呢就是实质性的让房产税减免，带来持久的、有意义的、切实的结果，是他的一个期望哈。
对，然后
这个房产税的增长呢，是它限制的是一年增长最多能增长3.5%。
好，第二个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的是购买烟草的年龄限制，它提高到21岁了哈。因为美国疾控中心之前有数据说，就是前一两年美国中学生吸烟的人数增长挺快，就增加了一年增加36%。这个不得了啊，而且呢高中生吸烟的也比较多，而且发现这个有95%的吸烟者在21岁之前就开始吸烟，就增加了很多的医疗负担，我跟他们说，所以呢要控制这个购买烟草的年龄，把这个限制提高到21岁。
对，可以不吸烟，但是可以去卖柠檬水。孩子们摆卖柠檬水呢是现在是合法了。以前看来是非法的哈，
其实在澳洲孩子也这样的，你看有时候澳洲不是咱们这儿就草坪比较多吗，你看有时候比如说有球赛，不管是打那个附体还是那个橄榄球啊、还是其他的，边上你看有小朋友他会搭，就是我们家附近的大草坪，我就看到小朋友他们搭小桌子卖那种饮料，自己兑起来卖，然后这都是他们自己赚了。对，有时候对他是有时候是给那个慈善机构啊，帮他们在募集，包括一些救世军啊，募集一些这个钱，当然就是这也都是合法的，
这是小朋友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经验跟社会活动。
我也觉得很鼓励，
看到一定要支持一下。
对，路过的时候我觉得早一点知道有这个社会责任在这个当中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禁止各市县与堕胎提供者进行商务合作。
那么这位领导人一直是反对堕胎的，他在去年的时候就说呢，就让德州成为捍卫生命的一个家园。那么肯定这是他的一个承诺相关的。还有一个呢是大麻还有 CBD 产品合法化，
大麻二分就是。
这个 CBD 听起来像商务之间其实大麻二分的一种说法哈。
这以后好像可以成为一个暗语了感觉。因为他签了个立法，要建一个由整个德州政府监管的大麻产业，允许农民种大麻和大麻的衍生品，就刚刚提到的这个 CBD 哈。因为德州种大麻呢是合法的，农民还但是呢他们需要拿那个许可证。
另外一个呢是大学校园言论自由。大学校园有言论自由的管法，这个挺奇怪的哈。法律定义说呢，校园内的室外区域等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课堂，校方可以对室外演讲活动的时间、地点、方式进行限定，但这些限定呢要依据可遵循，并要允许演讲者合理的、充分的表达。
关键是他禁止大学呢跟学生组织收取更多的安全费用，就是你搞这个在一起，比如说集会啊这些的，他收安全费用的，现在他就是出了一个法律，他要禁止大学收这个。然后还有就是他全面撤销了红灯摄像头，这个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要撤销红灯摄像头呢？
他用电子捕捉了。你知道换那种电子设备是不是红灯晃眼，我在想他现在就是全部用电子设备去捕捉那个超速的还有闯红灯的。
这红灯摄像头那儿放的就是电子设备啊。我知道了，他可能就是正好放在那红灯上面的摄像头是吧，会闪一下闪一下那种的。
对，现在换成这边上肯定就没那么容易
被发现。
对，就说你可原来还觉得哦这儿有摄像头，现在你看不见了，然后看不见不代表不抓你哈。然后下面这个很强悍了，很有德州特色。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持枪率最高就是德克萨斯州。你看有时候拍很多的照片网上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经常看到德州的一些这个州民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别着腰间的，腰间别着的，肩上挎着的。那么现在这个新规定也是遭遇天灾没证也可以拿枪了，以前也持枪证的。
刑法规定呢，德州人在大型自然灾害发生后呢，无论是否有持枪证，都可公开持手枪整整一周。
嗯，也就是说，只要合法程序通过啊，买了枪，不用考枪证，因为考枪证就要麻烦，要留这个指纹，很多你个人的非常详细的具体的信息，而且要上课，要考试，在澳洲也是，澳洲有很多这种相关的俱乐部，也是管理的非常严格的。那么在德州就说你不用考枪证，在那样特殊的时期就可以公开持枪，但是这个有一个时间限制，刚刚讲了是一个星期。
那么现行法案要求，刚才谢欣也提到了，要公开持枪的必须有枪证，否则呢只能公开持长枪，就是没有枪证你是可以持那种
手枪 pistol
那种长的枪的，就是没有枪证的话。
对，然后他为什么，我去查了一下，就说为什么在大型自然灾害以后有这个规定，
会发生哄抢的情况。
对，就是有人去破坏他人的这个，因为就是这个缺吃少喝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他确实讲到就是会对他人的私人的财产构成威胁的时候，你要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那你可以起来。
突然让我想到了这个屋顶上的韩国人。
哦，这非常经典的一篇报道哈，这是当时还有一个纪录片，非常详细的一篇长文。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下面很有意思了，华商报的一条报道。
根据中国目前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统一部署呢，和西安市第二次普查，就是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的要求呢，西安市一个区叫未央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这个小组办公室呢，对照清理整治范围和认定标准呢，
做了一个标准，
做了一个办法。
嗯，
这个标准就是我们下面就是统称为办法哈。
嗯，
对他们的辖区范围内的有四个字哈，叫大洋怪，这是虫还是重啊？
应该是重
啊。这大洋怪重四个不规范的地名呢，进行了摸底排查。接下来我们会说说这四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哈？
这个底儿是怎么摸的哈？因为西安已经不是第一个了，前面已经有两个城市已经被规范了地名哈。那么现在要求就要对这不规范的地名呢进行清理整顿。我们来看看，截止到6月16号，未央区公示出来的需要进行清理整治的不规范的地名有哪一些哈？现在目前是24个，据说这个名单都还在这个增加。我们来看看哪些小区是被纳入了这个不规范的名字。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建筑物有一个就叫6号大院，它给的定义是什么，是怪，说怪异难懂，纯粹用数字做专名，无特定含义。你觉得怎么样？
有些部队大院就是几号几号的呀，甚至是哪条街几号院都是这么叫的呀。
对，而且我记得在上海衡山路上有一个41号，衡山路41号，这个其实比如说这个是个很经典的一个，对，京城81号，还有就很多其实大家约定俗成，你到哪儿一碰头，或者说一说哪儿一地标性的建筑，大家都很亲切啊。比如说到上海，你说我到哪儿碰头，衡山路上面的衡山路41号，大家就知道是在那一座很经典的一个酒店那儿。人家说京城81号，大家也都知道。
难道是说怕六号院太多？那么如果是比方说到了北京4道口5道口6道口，有很多个
这人是不是太聪明了。好，
都要取缔吗？
对，再接着看哈，还有居民，刚才是一个建筑，现在还有居民小区。现在其实我们看名字挺多的，
这个居民小区非常值得我给大家读一读哈，非常有意思，叫你比方说威兰德小镇。
嗯，
它
说它属于也是
属于比较怪的，放到怪这个归类里。还有龙记国会山小区，说这个名字写的太大气了，
太大了，就是我们经常就是给孩子取名字，取个很气势磅礴恢宏的名字，说哎呀这一算不行啊，这孩子扛不住这么大的一个名字。
李坤鹏还有圣地亚哥小区归到了怪里边。还有塞纳公馆小区，崇洋媚外，估计放到了洋里边了。
哎呀，我记得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地方肯定也会被整改到原来家的那个名字。后面呢，我们家后面离得不太远的还有香舍里大街，这估计都要被列入在这个当中崇洋媚外当中去。
还有荣华熠熠康城小区，说是用字不规范。
又是中文又是英文，说它
熠熠新城小区，这个熠熠到底什么意思呀？为什么这么取呢？ 用拼音说的话就是荣华阿阿康城小区英文它的意义哈。
嗯，是不是我觉得拿你写个荣华唯一康城小区都可以哈，
让吃素易多吃还是有好吃的，
对对对，非常益处
家家 sport 小区中央美外、
哎、这个小区可能广场舞少不了，哎，锻炼哈，说它是崇洋媚外也是家家 sport， 就因为放了一个，就他可能觉得中文加英文不太好，因为我们现在前段时间比如看到那个很有一些名的一些这个脱口秀的这个主持人在网上不是说吗，就学有些人就是啊喜欢了以后，可能其实有时候在海外生活久了的华人朋友有这个习惯，但不是但没对，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会上就说啊我今天其实对你这个 idea 不是很 care 了啦，但是我们今天做完这个直播后一块去用 breakfast 啦，其实一个 brunch 也可以吃了以后下午我们可以 take a break， 一到外面去晒晒 sunshine 啦、啊、就这种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其实也不一定真的是为了显摆，一个口头习惯而已。
但口头习惯是口头习惯，如果就是说放在一个地名的话，还是一个意思的。
还有这个比较吓人，
贞观首府小区，那不贞观之治小区直接来一个多好呀？
那还有文景之治都可以参加，
开元盛世小区。
开元盛世，大家可以坐在一画在一个大片区里面哈。哎，说他夸大了，还有一个叫保利拉菲公馆小区，哦、他说怪异难，我觉得这可能有点贵。拉菲，请问是哪一年的拉菲？我想问一下哈。
还有欧罗巴小镇小区，韩味
怪异难懂，嗯，
怪异难懂，
嗯，
还有。瑞泰卡地亚小区，
这个也是陆奎奢侈品里面卡地亚的奢侈品，也属于纳入了怪诞离奇哈。
其实啊，起这个小区呢，这个起这个名字呢，在好多年前我就看到了，就很多小区、啊、
多得很，巴黎世家、金色池塘，凡是好莱坞很多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你看《翠堤春晓》这都有的。
嗯，真的是，嗯，像比方说，要提到小区名，比方说有北京有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也是韩裔聚居的地方、叫天通苑，
哎，
多大气啊，
我们
真的有嘞，
嗯，有有有，我们叫完了居民点，刚讲居民区居民点叫紫薇苑欧洲世家小区，哦，紫薇没有嫁给尔康，到了欧洲了，说他这个是崇洋媚外。
还有玉府花园小区，多么多么看起来这个也高大上，对不对？
给他定义的很有意思，要整改的原因是因为他富有封建色彩。我妈家旁边还有状元府邸好几个呢，还有皇家园林小区也说他是富有封建色彩，还有水晶卡巴拉小区啊，怪诞离奇。
还有今夜观湖大地小区，怪异难懂，我也没听明白啥意思。英皇之都小区又是崇洋媚外，还有新福星纽约城小区。
崇洋媚外，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要整改的名字取得不好，就像讲天通苑是吧？北京的，
嗯，
这个天通苑应该纳着哪个？是不是可以夸大了？都通天了，
是啊，
嗯，
还有回龙观，像进了道观一样，
带有封建色彩了，是吗？
封建色彩，还有公主坟，太吓人了。
我觉得包括刚才讲崇洋媚外的，是不是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格兰仕啊、伊利啊、娃哈哈、海尔啊，这
是
不是要瑟瑟发抖了？
这是中英文结合的，并且是经常见。
哎，真的说的很有意思。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听的朋友，每个人张嘴就能来几个这样的哈，怪大众，还有哎，还真没给咱列举重。
从这一点就可以折射出，我觉得就是说，文化的影响力，就是文化跟经济的影响力。比方说，当西方经济啊，比方说欧洲一些国家，比方说美国的一些国家经济，文化他们自信到一定程度或者发达到一定程度，
是的，
就会影响别的国家的一些。
对的，你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凤凰网最近有一条报道，哎，在这个之前，我觉得可能时间的关系，我特别想把有一个提前提到上面来，俊杰，就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
那个
音频。
哎呀，太我要听，来吧，
因为就是来吧，因为前几天有一个叫做这个觉得学英语难的试试哈萨克语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我想跟大家分享，
看看当难度到底有多大。
本来我有两段，但是我只找到了一段，很可惜。
下次播第二段。
好，我们跟大家放一下这个男主播带来的这段 solo， 先听一下啊。
Кузкиз куз куш киш куш киркер кур күлкел көл кілең қысқа сөз кім оқиды дес арқада алтар қар бар қырқада қырғар қар бар қырғар қарда ағар қар бар алтар қарда марқар қар бар әбдіреде әбігер әтеш отыр әбігер әтеш отырған әбдірені әжем ашып отыр гүлің гүлге қарап күлімдеді көгілдір гүлге қонған аралар гуілдеді доп деп дөп деп ескекті ескекші еседі ескекші ескекті еседі жағажай жағажайда қамажай зура зурнада ойнайды зурнада бір ғана зура ойнайды деме зарада зереде зурнада ойнайды инелік илеуде иленбейді итбалық итмұрынды искемейді
па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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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жайлып жүр тай а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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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ұшып кетті торғай.
大家不要误会啊，仍然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的节目。但可能就刚才这个男主持也像说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他也说不下去了哈。短短的也就33秒，但是我觉得可能人家的信息量是很大，虽然听不懂，弄不好已经读完了一整本的《资治通鉴》了。
刚才我听了这个，听起来这个哈萨克斯坦人哈，特别像。龚琳娜的高徒
那个忐忑的得一个得一个得打个滴打个滴其实大家不知道刚才是并不是我们播放的录音是俊杰学的这一段下面请俊杰请俊杰跟我们翻一下刚才说的是啥
这个发音不给我个漱口水代言真是可惜了
对特别像在漱口水呼呼呼呼感觉哈说相比之下现在市面上是什么说唱这个说唱那个说唱那个 rap 跟这个比简直是 check it out 跟这个比起来简直弱爆了哈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重新又颠回去哈再来分享一下前面那一条报道茶叶蛋因为什么呢说到茶叶蛋之前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台湾之前有一个有先不说之前就最近吧在台湾高雄有一个超市的女员工就偷吃了2枚茶叶蛋然后呢被判的是业务侵占罪判了3个月的徒刑
哎，这个
两个茶叶蛋哈其实呢价值多少18新台币但是这个店员付出的代价其实还蛮惨重要判3个月后来这个高雄法院说了按理说这个业务侵占罪最轻要判6个月的给他减一半
吃两个茶叶蛋就可以判3个月这个真的是给我感觉真的是匪夷所思啊赔个茶叶蛋的钱不就行了吗
其实我觉得这要怪之前是不是说
没有沟通好
他把物价抬得这么高把茶叶蛋推得这么高的地位、
哦、高于9元了可能是
几年前
刚刚高于15元
没有你是不是之前还记不记得前几年有台湾有一个叫高志斌的教授在一个节目里说过说大陆很多地方吃不起茶叶蛋
我知道这个梗、
对对对2011年的时候这个叫高教授哈他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而且说台湾人在深圳火车站他说的是2011年的事情、吃泡面引起了围观所以当时这个视频曝光了以后当时网上特别火才几天就几万的这个转发所以茶叶蛋后来就被定为奢侈品很多人就是开玩笑你知道那个茶叶蛋煮久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它有开片的感觉就裂纹
是的
然后很多人就弄个铁丝儿把那种上面镶了一个茶叶蛋你有鸽子蛋我有茶叶蛋就是真正用这个去求婚
那么这是大家调侃的
炫富嘛
方式哈
所以你一下
炫富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炫富打个括号
你拿了吃了你还一口气吃俩这可不得了啊这是职务侵占罪但不过确实做什么这不是说东西的价值多少而是说你这条法律它在那里就是人做这个职业抄手你本身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售货员你自己突然把这里面东西给吃了
还是跟这个老板关系处得不太好
其实他吃了没关系再买俩生鸡蛋煮进去不就行了吗
是啊我觉得也是、
对吧
关键是监控看到了就是关系处得不太好
哦好吧
对吧我
原本没多大问题的
可以沟通一下
俩鸡蛋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哎呦这个有意思了
非常有意思飞跃疯人院
而且是而且这个疯人院飞跃的有点厉害因为最近在南充这是四川南充的精神卫生中心有一个科室就同一个科室4名精神疾病患者呢因为急于说想出院就是凌晨3点乔装打扮把保安骗过去逃出去了而且到最后呢因为转了一圈又被送回医院我们把这个故事呢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
来自华西都市报的报道哈那么这四人呢在事发的时候呢值班保安呢是在现场的但是呢、但是呢还是没有发现这4个人后来是这个保安被开除了按照这个院长的说法哈、这4个人呢谋划了很久了在5月18日的晚上呢凌晨3点左右下着小雨当时呢住院大楼的门是锁着的两名保安呢是守在侧边的小门门口这4个人呢下楼呢遇到保安呢追问后呢大大方方的回答说我们出院了是家属来接的保安就没有再说啥了4个人顺利的走出了这个住院大楼的小门出门后呢4人立即扔掉拖鞋一路狂奔
这个思路很清晰啊据说他们当时出去的时候2个人穿着病号服2个人是扶着他们的就是一个人穿着病号服3个人穿的就是便服就是一个人来接还带了2个人你看看先4个人
心理学学得好。
嗯，这四人就刚刚一离开，这个保安局不对劲儿，说这么晚了哈，你说如果学本来想趁着月黑好办事儿，其实如果大白天出去，
他们就瞄准那个哪两个保安上班了，
晚上容易犯困儿，犯困，然后就这么晚了还有人出院，就打到每一层楼去问，这个五楼精神科一查，有四个人不见了。
那天晚上呢，医院能动员的都上街去寻找了，家属也很快加入了找人队伍。没有手机，没有身份证，这四个人会跑到哪里呢？医院呢向警方求助了，把四名患者的照片呢就发给了警方。
嗯，
几天之后，有三人在重庆被发现，
从南充跑到重庆去了。
医院急忙赶赴重庆，将三个人带了回来，而另外一名患者呢当晚就回到了姐姐家。姐姐并没有向医院报告。后来呢，医院一名医生呢逛街呢无意中发现了这名患者，增援人员赶到场，患者呢又不知所踪，
捉迷藏呢，真是捉迷藏。
医院保安呢在患者出现的地方蹲守了几天之后，在警方帮助下呢将这一名患者请回了医院。水平多高
啊！但是这几个人逃出去，刚刚讲是大大方方从大门出去的，所以说没有人受伤哈。那么亮点来了，据一名医务人员透露，要光是这个从这个骗过了保安，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逃出去四人当中有一个人会三国语言，魏蜀吴三国语言吗？
再晚一点就得出国去找了。
这个好，这个特别好，像我们出去就最多三种方言，三国语言，
出国去找了难度更大了。
对，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马来西亚中国报的一篇报道。
近日呢，以色列一名劫匪呢手持牛油果冒充手榴弹，先后抢劫了两家银行，劫走了近8000美元。今天早上带牛油带手榴弹了吗？就是这个梗。
关键是都说以色列的这个平均呀、受教育程度都还是非常高的，世界前茅可以看得出来哈。这47岁的男子呢，他是第一次他开始在5月中旬抢了当地一个购物中心的邮政银行，他当时呢就是拿这个牛油果拿出来说：“我这一个手榴弹。”你不给我，我就把你扔给你。后来人家就给他了，当时给他4000多美金。过了5天之后，他又走同一家城市、同一家银行的另外一个分行，又用着同样的手段，这次呢抢了3000多美金的现金。
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嗯，
以色列，所以呢这个地方可能是人们可以持有手榴弹的，就是比较容易拿到。那么5天后的这名男子走进同一城市、同一家银行拿之后呢，据悉呢躲过了监控，戴着一顶帽子和一副眼镜呢。是监控看到的，但是警方呢估计线索很少，但是呢通过手机定位成功的就追到了这个男子。
嗯，追到了，
手机定位露馅了。
嗯，其实就是不管这个胆儿也挺大的，拿那个牛油果去赶去抢银行，但是这个反侦破的能力也够强的了哈，这么伪装。嗯，关键是亮点来了，这个手榴弹是个其实是一个涂了黑色的牛油果。嗯，所以
其实不用涂了黑色，估计放久了之后也变成黑色了。
所以有网友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哈。这个牛油果本果可能都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在人类活动中可以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这么重要的 cosplay
热兵器
cosplay。
对，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嗯，祝大家今天工作愉快。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